直到1975年南斯拉夫等等这样一些欧洲国家进行改革，铁托什么才提出来所谓公民团体，就是五个人以上的就算公民团体，他有权利成立出版社，成立报社，可以出版书籍，出版报纸和刊物啊。那么到了叶利钦的时代啊，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时代，苏联通过了大宗媒介法，那就进一步开放了，三人以上为公民团体，三个人就可以出报纸啊。所以这个戈尔巴乔夫时代那个法律一公布，马上就成立了1000多个党，办了1000多家报纸啊。那么再加上这个啊，戈尔巴乔夫提出一些口号，这个口号现在到底是对还是错，还要有历史去评价它。他的口号就是说，在苏联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报道，没有什么个人不可以批评。那么我们党中央就认为这个口号是不对的啊，因为一下子有1000多个政党，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就瓦解了，就没有力量了啊。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够报道，党中央里面的一些丑事都报道出来，没有什么人不可以批评，所有领导人都生活在阳光下面，都可以批评。那么最早爱批评的就是你戈尔巴乔夫本人，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夫人啊很张扬，赖莎夫人啊，她又出国访问什么，好几次就走在戈尔巴乔夫前面，如何如何，苏联老百姓很有意见，这样一弄的共产党臭掉，戈尔巴乔夫臭掉，再加上反对派造反，搞宫廷政变，苏联就瓦解了啊，苏联就瓦解了。这是我们党中央总结的教训啊，学者们有另外的解读啊，但是状况呢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出版自由的宏观的设计，给中国共产党这方面的建构提供了参考，提供了经验，当然也提供了教训。最后呢就讲到这个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应该怎么搞，原则方针等等啊。列宁大概提了这几个方面，一个呢依然要坚持报纸、广播、通讯社具有共产主义的性质啊等等。第二呢，依然具有三个方面的作用，宣传、鼓动和组织。第三呢，提倡公开报道，共产主义的报刊宣传等等。最早提出公开化透明度的是列宁啊，是列宁。最后一个呢，列宁提出讲真话啊，讲真话啊，大概原则是这么一些原则。那么除了以上这个四个主要的方面以外，在这个阶段列宁的思想还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那时候全世界开始有了无线电广播，列宁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远的眼光，很早就看到了这个媒介有生命力啊。换句话说，广播在那时候就算新媒体了啊，是那个时代的新媒体。在苏联国民经济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他批了几百公斤的黄金，在夏新城那个地方，后来改名高尔基城，建立了苏联无线电实验室啊，实验所，来试验无线电广播啊，试验无线电广播。大家最早的大家知道是啊，美国的匹兹堡、英国的商业电台等等，俄国也是比较早的，都在第一批。中国也不算落后， 他们23年商业广播开始，我们29年也有了，就差6年。啊，所以你别看旧中国经济很困难，但是在广播这样一个媒体生产上，中国不落后，啊，不落后。啊，所以因为广播刚刚来到人世间，它的性质功能怎么样，列宁有很好的论述。啊，比如说他认为广播是不要纸张、没有距离的报纸等等。啊，另外呢，那时候开始有电影啊，可以有电影，尤其是纪录片啊，纪录片列宁也是很支持的啊，支持的这一块呢，我们要补充一下。那么最后一块呢，那时候共产国际啊，共产国际1919年十月革命胜利1年多，列宁觉得有必要成立第三国际，也叫共产国际，来帮助中国啊、东欧这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啊，那么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共产国际的关怀啊，支持我们前几代的领导人都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以后才当领导人的啊，陈独秀啊，啊，李大钊啊，瞿秋白啊，等等都是。啊，共产国际给中国有很多好的主张，有力的支持。啊，马林啊等等都是他们派过来的啊，派过来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的方面不得不说，共产国际由于远离中国，对中国的国情，对中国共产党的党情不甚了解，瞎指挥也不少，出了很多弯点子也不少，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一定的伤害。啊，我讲的以上这个正负两个方面的情况啊，都有大量的事实作为依据的。啊，那么苏联瓦解以后，第三国际的会议记录全部公开了，一共开了几千次会。啊，因为他1919年成立到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很焦灼很困难啊，那时候就宣布解散，没法活动了。这个几千次会议当中，专门就中国会议、中国问题开过1000多次会。斯大林、列宁后来的领导人啊，其他领导人有很多指示，那里面既有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指挥，也有很多歪门邪道的东西啊。现在这方面已经翻译成中文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啊，可以去看。大概呢啊，列宁的思想就是这些啊。那么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新文观的贡献啊。一个呢，系统的提出了党的出版物的党性原则，在第二个时期。第二个呢，构建了党的报刊的领导体制。现在我们的领导体制就是由列宁那时候提出来的啊，提出来的。一个中央，一家党报，垂直领导，党管报纸，党管干部，这些体制机制都是由列宁那时候形成的。那么怎么运作的机制啊等等，也是列宁所规定的啊，列宁规定的啊。那么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报纸的性质功能的一些论述，也是列宁提出来的，大致呢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这么过程。那么列宁逝世以后，我们大家知道啊，斯大林接了班，斯大林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党内为了争权，为了争夺这个一把手，也有过斗争。那么差不多 同我们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情况有点相似，当然形势比我们的要好。啊，我们到1976年的时候，三大巨头同一年都逝世了。啊，朱德、啊周恩来、毛泽东同年逝世，没有准备啊，没有准备，匆匆忙忙让华国锋接班。华国锋怎么做呢？现在看来就是说，学习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怎么做，我们也这么做。啊，比如说把列宁安葬在红场，那么我们把毛泽东安葬在天安门。啊，马上出版列宁全集选集，我们马上就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六卷。马上召开党代会选举领导人，我们这也开党代会选举华国锋，这个做法是差不多的啊，差不多的啊。但是斯大林实行了个人专权啊，不讲民主啊，强调个人崇拜，这些毛泽东看出来了啊，所以他没有照苏联这么去做，搞了自己的一套啊。那么应该说，毛泽东的前期中期为党的发展，为中国革命的进展啊是有贡献的啊，贡献的。他的缺点错误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啊，50年代的中后期啊，中后期啊。所以我们下面呢侧重来讲毛泽东的，跳过斯大林的这一段。那么先讲一下早期的毛泽东啊，早期的毛泽东。以前我们都知道讲过，毛泽东生于1893年啊，1893年啊，他10几岁就到了长沙啊，到了长沙啊，因为他父亲啊老实巴交的，希望发家致富，没有人给他家记账，他希望长子啊学一点会计的知识，能够回家帮他记账啊，因为家里啊也是小康家庭啊，啊在发展当中有2个长工，这样的很早10几岁把毛泽东就送到长沙。那么前面我们讲过，毛泽东在长沙学来学去学了好多啊学校啊，学了好多学校啊，一直学不下去啊，因为他的志向比较混乱啊，比较混乱啊。毛泽东说这时候他的脑袋是个杂物主义者，啊，很杂物，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的，啊，又有无政府主义的，啊，等等，很杂，啊，我想青年人刚刚接触社会生活的时候，好像都是这样。啊，你们想想看，你们自己，当然这个阶段对你们来说，因为已经上了大学了，已经过去了。高中的时候，啊，尤其是高一的阶段，应该都是这样，啊，因为你们比我们这代人要早熟，啊，要早熟，啊，我们大概到高中的时候，都到底做什么都不清楚，啊，不清楚，反正都有学校安排，啊，有学校安排。啊，你比如说我那时候很幼稚，我那时候志向是当一个啊勘察队员，为祖国找矿啊。我记得一闲下来嘴上哼的就是那个勘察队员之歌啊，不知道你们听到过吧，是哪啊啦啦啦，就是为祖国去找矿。现在谁愿意去找矿啊，苦不堪言啊，不堪言啊。所以整个6年中学啊，学过舞蹈队，学过诗歌朗诵，养过兔子，养过鸭子，种过西红柿啊，参加过航海模型、航空模型都参加过。思想也是这样，一会儿喜欢这个，一会儿呢拿到一本书就可以看半天，看半天没看完就不看了，又拿另外一本。毛泽东差不多就是这样 所以他大量的接触是康有为的思想、梁启超的思想、严复的思想、郝希立的啊等等天演论等等这样的东西啊，所以他早期受的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的启蒙教育啊，启蒙教育。但是后来到了北京，他未来的老丈人安排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协理员，开始阅读《新青年》，这里面讲是1915年以后，实际上毛泽东读《新青年》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啊，那时候《新青年》还在上海，啊，创办的，他就读了，而且很早就发表了，那个第二年就发表了《体育之研究》，啊，《体育研究》，你看看这篇文章，毛泽东应该成为一个体育家，啊，体育家。他的爱好不断的在变。那么18年啊，到北京，开始游说蔡和森等等这些湖南老乡到啊法国去勤工俭学，啊那时候第一批啊什么邓小平啊周恩来他们已经走了，啊已经走了，他就组织了十几个湖南老乡，要到法国去考察。筹集了一笔钱，到上海十六铺码头把那些人送上船，他自己也答应要去的。船要开了，突然之间说：“哥们，我不去了，啊、哦，不去了。”他说：“我国内有很多事儿，啊，你们先去吧。”这对毛泽东是个伟大的转折。你想想看，他要跟着蔡和森一起到欧洲待个5年10年。他把那个欧洲大革命的思想就带回来了，就不会那么保守，不会那么守旧，不会那么专横。可惜他没有，毛泽东一辈子基本上没有出过国，就是到苏联去了2次，19年一次，啊5000年一次，啊就去那么2次，而且这2次基本上躲在我们大使馆里面，不出去。更甚为是这些人学俄语和跳交谊舞，啊，其他没去过，所以他不知道海外到底是怎么样，这是非常可惜的，啊，但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面最大的好处，把那时候的经典著作读了一遍，啊，读了一遍，啊，再加上这个人有极强的自学的能力。啊，所以他对西方文明的接受，就是通过报刊、通过书籍啊来接收的啊，接收的。待了1年，回到长沙，那时候就想着要办报，最早是《湘江评论》，啊，《湘江评论》上面有啊很激荡的啊那些文字，都他写的。那么后来就是啊到啊襄阳艺专办。新湖南周报啊等等，上面有这些东西，大家有兴趣湖南籍的同学，你回到长沙可以到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现在都有啊，现在都有啊。那么办平民通讯社，办湖南通讯报啊，那么他那些战友们啊，蔡和森等等从法国不断给他写信，他也回信编那个通讯集。那么他的这时候的特点主要是绑着活事件来讨论，这是新闻工作者的啊一个特点。正好有个姓赵的女士，家里做主强迫她嫁给一个老头，那个赵女士就不愿意，在花轿里面用剪刀把自己的手腕啊割断死了。毛泽东为了这件事儿，连写了6篇评论，批判封建的婚姻制度，啊，那时候他开始把新闻工作和社会改革啊结合起来，啊结合起来，啊，所以他早期的办报思想大概这么3个特点：一个，要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要创办政治报刊，这个报刊的任务就是揭露社会弊端，啊弊端。第二个呢，以人民为宣传对象，啊，第三呢，那时候他已经看到报纸是有阶级性的， 因为他和军阀张金銮斗争啊，对方要查他的报纸，他就觉得报纸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啊工具。